神拣选领袖的智慧，创世纪选读二，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二讲，抵挡诱惑的智慧。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39:5-12，19-21。创世纪39:5-12，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凡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创世纪39:19-21，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经文读毕。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宣读你话语，要想明白你话语中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就求你，你差遣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了奇妙的工作。主，我们把今天早上我们对你的敬拜，我们对你的学习，对你话语的听从跟理解，多交在你恩手中间，求你让我们能够领会，领会之后能够应用出来，为的是主，我们要讨你自己的喜欢。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抵挡诱惑的是智慧，这是神历世历代以来拣选他仆人的时候给他们的一个要求，他要他的仆人反映出来是一个对神绝对是一个忠诚的。因此试炼，这个诱惑是一个试炼，对神的儿女来讲，对神要拣选的人来讲，它是一项忠诚的试验。圣经在这里描述到诱惑的时候，把诱惑跟罪往往好像双生子一样不能够分离，诱惑的背后就会有罪。当我们抵挡不了诱惑的时候，我们就犯了罪，我们就亏欠了神的荣耀。因此在这个时候，当我们思想到要抵挡诱惑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就回到了当年在创世纪里面第四章的时候，那耶和华神跟该隐讲过一句话，跟该隐讲话的中间，他用了一个词，讲到罪可怕到一个地步，用了一个词叫做伏在。这个伏在这个字，这个希伯来文用的这个字是古罗马的一个字， 古罗马在形容有一个很可怕的一个野兽，这个野兽常常会伏在一个人的门口，就在等待等待等待那房屋中的主人出来。当那房屋主人一出来的时候，这个野兽就匍匐在他的身上。这个野兽也好像在四章七节创世纪里面讲的一样，是一个这个人的一个影子一样。当这个人跟走到什么地方的时候，这个影子就跟随着他。这描写到罪的可怕，这描写到诱惑的可怕。诱惑常常在我们的四周突然的出现，使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防备它。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诱惑这个字的危险的时候，我们讲到就像那个古巴比伦的那个野兽伏在我们的旁边，等候的机会来突击。今年在5月28号的时报杂志里面是用了一个主题，这个的主题让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主题是前任民主党的一个副总统，这个是 Go 为主题。当这个照相照他的时候，是从侧面照他，他的脸孔面孔注视了他的前面前方，而标题上 Time Magazine 上时报杂志上面写的是最后的诱惑，就看这一个 Al Gore 是不是仍然要参与他最后一次，也许是他人生最后一次的一个挑战，是不是要参与总统的候选人。我们看到诱惑，人人都会面对到诱惑。我们看到诱惑临到的时候，神要求我们有那个智慧。当我们有了那个智慧的时候，我们先思想过，因此当诱惑突然来突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防备。创世纪里面39章记载到约瑟在埃及的时候他所受到的诱惑。如果约瑟要成为神所拣选的领袖的话，他必定要向神表明出来他是对神忠诚到底，他能够坚守他自己的信仰，坚守他自己的贞洁圣洁，必须在任何情况之下是效忠于神。我们看到约瑟是一个例子，今天你跟我要从约瑟的身上我们学习到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得到抵挡诱惑的智慧。今天的这样信息我们也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这一句话就是当在逆境操练信心，经历神的印证，得到力量抵挡诱惑。我再说一遍，今天你跟我应当在平常的生活上的时候，应当在逆境操练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印证，使我们能够得到力量，使我们能够抵挡诱惑。基督徒当如何来抵挡诱惑？基督徒要抵挡诱惑的话，必须在日常生活上操练两方面得到的能力。只有操练这两方面得到的能力，你跟我才能够抵挡那个伏在我们后面等在我们屋子前面的那个巴比伦的怪兽，他来突然的来突击我们。我们从两个角度我们来看，因为这两个角度我们从这个约瑟的身上我们看到，第一个角度我们看到你跟我要珍惜神的同在，珍惜神同在的人才有能力抵挡诱惑。第二个角度你跟我要日常生活上操练的，不但要珍惜神的同在，而且要顺服神的权威，顺服神权威的人才有能力抵挡诱惑。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你跟我要在日常生活上学习的是怎么样能够珍惜神的同在，才能够得到力量，能够抵挡诱惑。我们仍然翻到创世纪39章，因为我们的话语通通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我们要研读圣经的话语，而且要懂得里面的话语。第39章第2节，我们看到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里面。我们知道约瑟呢，他被他的兄弟嫉妒恨， 而且他们想杀他，因为呢他曾经讲过一个例，讲过两次，他有一个梦，讲过这个梦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梦，这个梦就是他以后要成为，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梦的意思，他要成为他哥哥们的主人，哥哥们都要围绕着他敬拜他，也就是说神要拣选约瑟作为以色列人民的领袖，不但做以色列人民的领袖，那个时代以色列人民的领袖，而且有一天要在国外能够做成一个领袖，救那个世代的人，把以色列人当初神跟以色列人的祖宗亚伯拉罕所给的应许那个福分施福给全世界的人类。我们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39章第2节，刚才我们所读的里面有一句话，那就是他被卖到了埃及的时候，卖到了埃及法老王的御林军的统帅的时候的家里面，那这个御林军的统帅的家里面是个，这个是个埃及人。那我们看到在这里，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这个字，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整整在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里面出现几次？我刚才读了几次？4次。4次之多，表示说这是个要句。约瑟之所以可以从坑里面被救出来，被坑里面被卖到了埃及，成为奴隶，在奴隶中间，在他的主人的家中，身为一人之下，通通仆人中间的一个主人，掌管的一个家族呢？那这是多是因为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弟兄姐妹们。耶和华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经常的出现，在圣经里面特别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在26章第3节，26章24节，28章15节，31章3节，继续不断的出现这个字，这个字也在整本圣经里面出现的时候带有不同的形式。这个字也就是以马内利，这个字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就叫做以马内利。我们看到这个字是一个重要的字，是神给他所拣选的人，他所喜悦的人，给他们的一个应许，神与你同在。我们看到这个神与约瑟同在，因此约瑟一节一节一节的上升，我们从3个角度看出来，约瑟能够抵挡诱惑，是因为他珍惜神的同在。弟兄姐妹们，你跟我要珍惜神的同在。今天你跟我把神的同在看得太轻了，太不珍惜了。如果你不珍惜神的同在的话，你就没有力量，根本不可能抗拒诱惑。人如果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话，不可能抗拒诱惑，不可能抗拒诱惑。诱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攻击我们，可以用金钱来攻击我们，可以用权柄来攻击我们，可以用情欲的方式来攻击我们。诱惑，如果你心里面没有耶稣基督，没有以马内利，没有神的同在的话，不可能抵挡诱惑。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诱惑，今天诱惑不但在中国，到处都是诱惑，金钱、情欲、权柄的诱惑。今天就是在美国，就是在加拿大这个地方，随时你会遇到这三样对你的诱惑。世界，你所围绕的你的世界就是诱惑，你的老我就是倾向了要能够跟罪在一起，因此你跟我的敌人就在怎么样？就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周围就是世界，我们里面也有敌人，我们的老我因为是习惯于罪的，因此你跟我必须要有神的同在。我们看3个角度来看这一点，珍惜神的同在，我们证明出来，可以证明出来约瑟是一个珍惜神同在的人，因此他能够抵挡诱惑。我们第一个角度看到神的祝福证实了他的同在，他与约瑟同在。因为呢，我们看到约瑟的 得到的祝福。我们看三十九章第二节，我们再看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这边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因果律在这个地方。因果律是圣经文体的结构中间的许多的律中间是一个主要的。圣经的结构里面有九种的结构，九种的结构里面有一种律就是什么，就是因果律。还有一种律呢，今天早上我也提了，昨天我也提的，就是什么要字，就是重复律，对不对？所以今天你至少学到了两个律。所以我们来看这边有什么因果律的发生的。第一个是因为神的同在，因此有个结果，结果就是百事顺利。百事顺利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就是成功的意思，就是兴旺的意思，就是兴旺。在这边呢，我们看到呢，约瑟之所以高升，从坑里面升上来，现在到了这个埃及人的法老王的御林军的统帅的家里面做了什么管家，他上升。我们看到了他呢，同时呢，神也预备了他，使他人有一个忠心的心，到试验他是不是对他忠诚。我们看到这边因果律，神跟他同在，因此他兴旺，百事顺利。第二个让我们看到呢，一个这边呢是一个出人意料之外，这边的约瑟的兴旺不是一般人的所谓的成功，好在不是外面的我们在世上经商的这种成功，就百事顺利。他这种呢是有个感染性的，约瑟的成功，约瑟的兴旺，他会感染到他附近的人，使他附近的人也能够兴旺。为什么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感染性呢。我们看到了昨天我们也讲到了这个神跟亚伯拉罕讲的，在创世纪第十二章讲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讲我必祝福你跟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成为大国，你的后裔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而且你的后裔必要使万国蒙福。在这边我们看到了约瑟所得到的这种兴旺跟成功是有感染性的。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当神祝福约瑟跟他同在的时候，约瑟所在的那个家庭就是波提乏这个家庭，也就是法老王的这个御林军的统帅这个家庭，因为神祝福约瑟，神同样的也祝福波提乏的这一家。所以我们看到波提乏对约瑟的信任，在三十九章第四节里面我们看到他蒙恩，在波提乏面前蒙恩，表明出来神对约瑟的祝福，也让我们看到呢，耶和华的赐福不但临到了约瑟，也临到了波提乏一家。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看到有些见证，因为你对神的忠诚，神赐福给你，神不但赐福给你，同样的也赐福你的家人。哦，我看过不知道多少的例子，我可以讲到，真是感谢神。1979年左右的时候，当神用了这个，是我想全权的神参与历史，用了美国当时的一个总统尼克森，用了美国当时的一个顾问，外交的顾问 Kissinger， 因此跟中国之间呢有了来往。当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一有了来往之后，这个世界改变了。世界怎么的改变呢？因为那个福气是美国这个国家，因为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神一直祝福这个国家。世界历史到现在为止，到2007年为止，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军力，从古到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的富裕像美国这个国家这样富裕一样。神祝福这个国家，神不但祝福这个国家，凡与这个国家联盟的神也开始祝福。我们就看到就一批批一批批，我首先接触的，当时我在新泽西州的州立大学教书，首先接触就一批批访问学者来。当这些访问学者来，我们接触到他们，我们帮助他们，中间有许多得救了，接受了耶稣基督回去了。接着我们看的有学生来， 有学生来了，有家长来，感谢神。这些家长们来了之后，看孙儿、看孙女，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那到周间他们忙碌，到星期天的时候，到星期五之后，他们有点空闲的时候，那有附近的中国人把他接到教会里面、团契里面。他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了，你看这个福分透过了他们的儿女到美国来留学，透过了这个儿女的父母亲来到这个国家来看他们的孙子辈的时候，他们接触到了这个信仰，他们得救了。甚至于有的他们父母亲回去了之后，他们的儿女送一些书给他，我就可以见证。我们出了一本书啊，出了两本书是畅销的，超过几万本的啊。一本呢叫做《铁证代判》，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铁证代判》对不对？我们现在出了新《铁证代判》，是25周年，这本书出版了25周年。那另外一本书呢叫《密史》，大家知不知道这密史？啊，密史对不对？这本密史呢，现在居然呢有人也把它放在网上了，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啊，放在网上了，所以大家可以 download 都可以啊，而且是简体字的居然。啊，这个密史是讲到在荷兰有一个家庭非常爱主的二次大战的时候，这个家庭呢收容了很多的人，他有很多秘密的房间，收容了很多的犹太人，救了很多的犹太人，结果被查出来了，整家送到了集中营。这里面有一个女儿叫 Corrie Ten Boom， 她用眼泪血泪写的一个见证， Corrie Ten Boom 写的见证。这个密史 Billy Graham 把它放成一个电影了，就用我们翻译的我们的名字叫做密史。哦，很多很多人都看过了这本书。哦，有一个家庭，他的父母亲要回去的时候，他就这个小孩子信主了，他那是学生，就跑到我们办公室来，他想我有什么书可以送给我爸爸妈妈带回去。他就拿了一本《铁证代判》送给他的爸爸带回去。爸爸回去之后答应读这本书的。最后呢，一个月之间把这本书看了好几遍，看几遍之后来打电话来说，他看完这本书，他给这本圣经有了一个判断。他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世主，感谢主。你看，经过不同的，这是福分的延伸，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创世纪第十二章，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的福分，亚伯拉罕后裔的福分，真以色列人福分，传递到各个不同的地方。我们看到了这个，也不但这里面神祝福，证神的祝福证实了他的同在。在约瑟的身上，在约瑟的主人的身上，神照样来祝福。我们看到这是神祝福约瑟，约瑟的关系，而神祝福了波提法。我们看到神当年祝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后裔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使别人蒙福。好，我们再看第二个角度，我们来证明出来，珍惜神同在的人才有能力抵挡诱惑。我们看到神的同在有一个要求，神的同在要求人成为圣洁。在立位书这本书是写给传道人的，当初的祭司们的。在立位书11章44节这么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这是圣经中一句常出现的一句话语。因此要求神的同在有一个要求，神的同在有一个要求，就是说那个神赐同在的那个人，那个家庭必须是一个圣洁的家庭。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讲什么呢？讲到说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一个器皿要被神用的时候一定要清洁。如果这个器皿不清洁，你再烧了怎么样的好的菜，盛出来的菜是盛在用过的碟子上的时候呢，人家吃的时候都不舒服。因此在这边讲呢，一个人要圣洁，要能够满足神丰盛神的丰盛，才能够享受神。谢谢，享受神，这是人生的主要目的。我问大家一次，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讨神的喜悦，是昨天我们学到一点啊。 人生的主要目的，你知道，有17世纪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信仰有107条，这个叫做西敏斯特小真理问答，这真是宝贝啊，一代一代传下来属灵的宝贝，很薄的一本书，3块美金你就可以买到了，啊，这一本书，但是是宝贝啊！你知道以前吃饭的时候没有电视的，对不对？以前呢，晚上的时候也没有电视。以前什么？以前父亲吃饭的时候，这个子的这个儿子有女儿儿子，他们小孩子很多就，啊，107条第一条，你讲出来，什么是人生的主要目的？马上他指着女儿，你答，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接着指着儿子，第二条答案，第三条答案，第四条答案，107条，把你整个的信仰什么信仰坚固的扎在一起。我记得啊，1987年的时候我才读神学啊，神呼召我年纪比较晚一点，我去读神学呢，在费城的西敏斯特神学院，神学院那时候还留了一个。我们的教授是个神学的泰斗，这个是个荷兰人，这个呢，我们中间的人，你读过神学的，特别护教学的 apologetics， 你一定知道他 Venturi， 这个是神学世界的泰斗，在我们的校园里面走的时候，大家对他非常尊敬，已经很老了，他是荷兰人。那呢，突然上课，我们有一天的时候啊，我上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一个年轻的老师他讲他不能来上课了。为什么不能来上课呢？因为他要带一个坏的消息给 Venturi 教授。为什么呢？ Venturi 的唯一的一个儿子死掉了，没有一个人敢告诉他他的儿子死掉了，就找我的一个老师要教那门课，教我们课的那个教会历史的那个老师，叫他去教，因为他会荷兰文，他可以跟他交通，他当然会Venturi 当然会英文的啊，但是他是跟他儿子一样的，所以当他跑去了，过了2天之后呢，那他来上课的时候，我们问他你怎么没有来上课，他就告诉我们他跟Venturi 讲话的，我们很想听到Venturi 年纪这么大了，儿子比他先死掉，他怎么样的反应？哦，他讲当他一跟Venturi 一谈话的时候，一告诉Venturi 说你的儿子死的时候， Venturi 一声不响之后，然后老泪啊就流下来了。流下来之后，这个人改变了，不讲英文了，讲什么？讲荷兰文的，别的把他荷兰文讲出来。他一听那个荷兰文是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背107条，第一条，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然后我的老师马上就答，人生的主要目的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接着我的老师就被用荷兰文第二条答了， Venturi 就答第二条的答案，背第三条，来回107条，将近1-2个钟头，就是怎么样，来回两个人就用荷兰文把107条通通背完了。当人悲惨到极点的时候，他不知道神为什么把他的儿子接去，但是他相信神，因为他所有的信仰在这本圣经上，这本圣经所有的信仰可以用107条的问答，答跟问把我们的信仰包含在一起。弟兄姐妹，我们会遇到逆境，但是当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临到我们，但是我们相信在神有他的旨意，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神同在的对我们的影响。神同在是神的祝福证实了他的同在，神的同在要求人成为圣洁。亚当夏娃的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亚当夏娃不满足神同在的丰盛，他还要比神同在的丰盛，他觉得不能够满足他，因此他犯了罪了，不以享受神为乐。弟兄姐妹，你跟我活着的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并且要永永远远享受他，我们要享受他的 神的同在的时候，有一个要求，神的同在你必须圣洁，像神圣洁一样。第三方面，我们来证明说约瑟有神同，珍惜神的同在，是因为神同在的证据加强了一个人的信心。我们看到第创世纪39章第一节、第二节、第六节里面，我们看到了这边讲到约瑟被带下埃及去，到了护卫长波提乏的家里面，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然后我们看到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里面。波提乏信任到约瑟，信到一个地步呢，什么东西都交在他的手里面，只留了他的太太没有交在他的手里面。我们看到约瑟的上升，因为有耶和华的同在，他从坑里面上升，然后呢，在波提乏中家中升成管家。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了有个结论，当人们接近神的时候，那呢，神要这人到达一个地步的时候呢，那呢，这个人到达了这个地步，顺服了神，就怎么赐福给他。我们看到同样，我们看到一个人不可能一面在领受神的祝福，一面他的思想中有违背神话语或者不顺从的意念在他心里面，这是不可能的。不然的话呢，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神不会跟他同在的。因此一个人不可能，你跟我不可能又要求有他的同在，要求有他的祝福，同时你的心里面又有怎么样，又有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神的祝福要求我们成为圣洁。所以我们看到当约瑟在上升的时候，那个引诱突然临到。我们在这边看到摩西在写这个书信，这个都是摩西写的书信了。摩西的笔法好到一个地步，什么？他只用一句话就把什么，就把约瑟的上升停了，马上把约瑟带到危机里面。我们看到他用了这一句话啊，就把什么？他用了哪句话呢？39章第六节第下半段，他用了一句话：约瑟原来秀雅俊美。一句这句话在我们圣经文学的结构上叫做转折句。转折句就是上面跟下面突然的一个转折，上面跟下面完全不一样了，改变情况了。上面是讲到他怎么受祝福，下面是讲到他怎么受到试验的考验的时候呢，一句转折讲出了原因。约瑟为什么会受到试探呢？毛病出在哪里啊？他的长得太英俊了，这是成为他的毛病。我们看到这边摩西这边写了，约瑟原来秀雅俊美，所以一句转折话把祝福结束了，停掉了。我们下面看到带进了神的仆人的，就是一个忠诚的考验。神考验他，约瑟能不能在逆境的时候仍然对他忠诚。我们看到了摩西的笔法，这个转折句，我们先来看一下摩西的笔法描写那个诱惑的可怕。这个摩西的笔法描写这个诱惑的可怕的时候，这个可怕啊，是大胆的，是直接的，是快速的，是重叠的，是像波浪式的进展，是像那个 stepwise 一阶一阶一阶一阶上到高峰的这种的引诱。你看到这边这种的引诱的时候，我们在这边看到的几句话啊，第一个第七节马上开始啊，摩西就祝福就停止了，进入到试探。在这事以后，约瑟的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哎，这个用眼睛来传这个信息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难抵挡的啊。这个难眼睛呢来传一个信息，所以摩西在这边描写的太好了啊，表现说这个是快速的，而且是难以抵挡的，而且是重叠式的，一层一层的过来啊。先是眼睛，然后呢，最难是然后嘴巴， 然后呢最后是动手了，你知道，所以是非常的强烈的实际 stepwise 一阶一阶一阶的上升。面对的这一阶一阶一阶一阶诱惑的征战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帮助。神让我们看到的，我画了一个图，今天没有黑板，不然我画给你看，很有意思。这是一节一节 stepwise 引诱，神是一节一节 stepwise 加强给他信心，一节一节的加强，神加力。因此呢，的结果是什么？约瑟的信心就越来越加深，越来越加深。约瑟的信心在那里抵挡。我们看到问题的关键是什么？你是不是珍惜神的同在？你如果是珍惜神的同在的话，你就让绝对不肯让罪来终止神的祝福。约瑟这个时候呢，他当时如果再考虑一下，哎呀，这个引诱我在那没有时间了，几秒钟的时间。弟兄姐妹，你这个事情呢，对引诱的事情呢，你必须先想通，你必须先里面有个防卫系统在你的思想上，不然的话呢，临时在想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我们看到当约瑟面对到这个引诱的时候，甚至于怎么样，那个最后他的女主人啊用一手来抓他的时候，他怎么，他把衣服给抓掉了，他都没有回来来拿这个衣服。如果约瑟再回来拿这个衣服啊，可能就不妙了，可能的又被他逮住了。所以你知道吗，约瑟不是个笨人，他知道他宁可丢下这个衣服，这个衣服就是证据。你说，哎，这个证据我不能留下来，我再一拿，来，是不是中国有句话什么36计呀，走为上策，走还不行啊，要跑啊，要跑。所以遇到这个试探的时候，第一眼你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他突然的出现，但是你绝不能给他第二眼。因此呢就逃啊。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了约瑟，因为他心里面有要珍惜神的同在，绝对不让罪来终止神给他的祝福。因此我们看到了约瑟为了神的同在而他做出了一个忠得胜的忠诚的试验。在80年代的时候，常常有一句话啊，我不知道我们中间80年代的时候你来到北美没有啊？有一句话什么？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有个引诱面对，有个试探面对了你的话，常常那个基督教圈子里面的报纸文章啊，就会讲一句话呢，你最好用 WWJD 这个词，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WWJD， 耶稣基督在这个情况会做什么？假如这个波提法的太太用那个引诱眼睛用手来这个是吧，你到时候再想想耶稣在这个情况会做什么，是不是也是逃，还是做什么？ What would Jesus do? 叫 WWJD。 我们神学院老师讲的这个问题不好，这个问题神学上没有下一个句号，下一句呢是我们神学院老师建议的，是叫 WDJD。 什么叫 WDJD？ WhatDid Jesus do? 耶稣基督在我身上做了什么？刘弟兄，耶稣基督在你身上做了什么？他拯救了你，他用他的血，十字架的血拯救了你。我怎么可能做这件坏事？因为我已经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买下来了。我不问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刻做什么，我不需要问这个问题，我问的是主耶稣基督在我身上做了什么？他已经用宝血买下了我的义定物，我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刻做出对不起他、出卖他的事情？因此，我们的约瑟就拔脚而逃，宁可留下证据，拔脚而逃。他为了这个，我们看到遇到引诱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遇到引诱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有抵挡诱惑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珍惜神的同在。所以我再也不允许任何东西插入在我跟主耶稣之间，因为他用宝血买了我。 What did Jesus do? 耶稣基督买下了我。我们再看第二个角度，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上我们要操练的，我们要操练是什么？顺服神权威的人才有能力抵挡诱惑。我们在这边讲顺服神的权，我们看第39章第8节到第10节，好吧，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经，对不对？我们看39章第8节到第10节啊。约瑟不从，这边呢摩西很简单用了一句话，不从，说看了一切家务我主人多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的手里了，在这家里面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的，只留下了你，我怎能做这大罪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与他在一处。我们看到了这边有几层的关系，这个约瑟设法用理性跟引诱他的主人的妻子讲，他希望能够挽回他，用理性。那你跟我要小心一点啊，你跟我啊，如果没有那么大的信心的话，你就不要用理性跟勾引你的人讲话，因为呢你逃就逃了走了，你如果回来再跟他用理性来谈的话，那你没有这么大的信心的时候，你反而失落，好吧？所以呢一逃就逃了。那约瑟是有足够的理足够的信心，所以呢为什么他有足够信心？因为他有第二个，就是什么呀，他是顺服权威的。我们单单珍惜神的同在还不够，我们还要对神的权威有那个怎么样彻底顺服的心。那我们来看呢，约瑟有，你跟我不见得有，因此呢你跟我在这个地方要小心。在这边呢，约瑟他有一个信托跟顺服两个观念。第一个观念是什么样呢？他的主人信托他，因此他跟他的主人的妻子讲呢，主人把一切都交给我了，只有你留下没有给我，就是主人对我的信托，我怎么可以对不起主人呢？第二个就是顺服，我还有更高的一个顺服啊。我很喜欢的美国有一个卖这个 hot dog 的，你们知道 hot dog 对不对？那家这个 hot dog 叫做 Hebrew 什么东西啊，是个犹太人的 hot dog。 所以他的广告讲，他讲我们的标准不是 USDA 的标准，是 USDA 是美国农业部的标准。 We have a higher authority， 我们有更高的权威。这就是跟约瑟讲的一样，约瑟有更高的权威，不是说美国政府农业部的权威，我是有更高的权威，里面绝对不放假货，里面绝对不放一些什么坏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到呢，约瑟有两方面，一个是主人对他的信托，他绝对绝对他不愿意替主人失望。第二个，他除了他的主人之外，他还有主人之外更高的一个信托。所以当我们想到这边的时候啊，你知道当我在解这段经的时候啊，我想到了什么地方我可以找到圣经里面有相类似的那种信托，那种对在上更高权柄的那种信托呢？我想到了，我就把它加进来啊，来支持我这个呢，一同的。我想到的在哪里呢？我想到在路加福音里面第七章啊，第6节到第8节的时候啊，你不翻也无所谓的啊，我可以告诉你，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到了，带了门徒到加百农那个地方？加百农是主耶稣呢，是传道的一个中心。到加百农那个地方的时候，突然有犹太人呢、跑来，长老跑来跟耶稣讲啊，这边呢有一个百夫长，百夫长呢就是罗马的军官呢，他手下有100个兵的百夫长。这个百夫长啊，对我们太好了，又让我们建教会，又让我们建会堂等等呢。他现在有一个难处，什么一个难处呢？他的一个最喜欢的一个仆人，可能是他的仆人中间的一个仆人，一个总管呢，生病，而且病得要死了。他讲呢，你有没有办法来救他一下？因为这个人对我们太好了。所以呢，耶稣讲当然没有问题了，耶稣去帮忙了，要去救了。耶稣要救到一半的时候，这个百夫长啊派一个人来讲，百夫长派一个人长来跟耶稣讲，哎呀，你到我家里来，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为什么呢？他讲，我在罗马的权柄之下， 我在罗马权柄之下，我下面也有兵在我的底下，我叫这个兵你去就去，我叫那个兵来就来，我叫那个兵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权柄，我上面有罗马政权的权柄。他讲呢，你是一个有权威的人，你不需要来，你只要讲一句话，我的病人就好了。主耶稣一听到这个百夫长差派的人讲，他讲在以色列人中间，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一个人像这个外邦人的信心的。因此圣经描写怎么样，描写到只有两次主耶稣基督惊讶，惊讶，一次是惊讶他家乡的人的不信，另外一次是惊讶加百农这个外邦人的信。你知道我想到这一段，我用这一段来帮助来解约瑟这一段的经。因为约瑟我刚刚讲的有两样事情是你跟我可能没有的，是信托，那个主人对他的信托。第二个是顺服，什么除了顺服他的主人，他还有更高的权威，他只要一句话他就什么就可以。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时候，我把这两个拿来一比较的时候，我就看到了约瑟操练对神权威的尊重。为什么？那个顺服的来源是什么？顺服的来源不是他主人，他主人是主人交托给他，主人信任他。顺服的来源是来自神，他是顺服神的人，他对神的权威有极大期待的信心。这个名词是我发明的一个名词，极大期待的信心，就是说那个百夫长对耶稣的那个信心使耶稣稀奇。耶稣生平只稀奇两次，一次是人家不信，一次是信。稀奇什么？因为这个百夫长对主耶稣基督有极大期待的信心。结果主耶稣就讲一句话，那个仆人的病就好了。因此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地方同样的一个极大的信心，约瑟对神有极大期待的信心。在这个地方他不一句话，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所看到的约瑟是一个彻底的一个顺从。凡是有极大期待信心都是彻底的信的一个顺服。在这边彻底的顺服是什么意思？英文呢很容易记 radical obedience， 叫彻底的顺服。什么叫彻底的顺服？这个时候我又想着怎么样解释这句话呢，我想到了亚伯拉罕献以撒，大家都记得是吧？亚伯拉罕献以撒要他怎么样，神跟亚伯拉罕讲，把你独子以撒献给我。当他走三天三夜带了仆人到了山脚底下，亚摩山的底下的时候，他跟仆人讲，你们在这边等，我要带以撒上去拜一拜。敬拜的时候他就把以撒自己独生的儿子绑起来，拿起刀来，然后以撒问说那个献祭的羊在哪里，他父亲就讲了，神预备。所以呢，他拿起刀来要献他儿子给神的时候，突然神阻止他，阻止他。他讲，我知道你的信心了，那呢，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不给我，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不给我。这句话跟约瑟跟他的女主人讲的话一样。他的老板怎么样，波提法把什么都交给他，只留下了你没有给我，对不对？你看这两个是不是比较起来，约瑟是什么，老板没有留给他的他绝对不拿。亚伯拉罕是什么，亚伯拉罕是神要的他没有留下来。两个人的信心是不是一样，彻底的顺服。弟兄姐妹们，人真是奇妙，让这边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这里的经文帮助了我们了解约瑟。百夫长的那个信心，极大期望的信心，帮助我们了解了约瑟对神极大期待的信心。 让我们看到那个彻底的顺服，让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图画一样的，有一个图画在这边，你跟我要珍惜神的同在，神的同在，神在我们这个房子里面，神在跟我们在一起，神这个同在，那我们呢，神的同在带给我们直接的是祝福，让我们看到神的同在要求我们的是顺服，也让我们看到我们顺服的时候不见得就马上得奖品。约瑟顺服神，对不对？约瑟没有上了那个女主人的当引诱，他没有上女主人的当的引诱，他是不是立即就得到神的奖赏？有没有？没有，反而立即受苦，对不对？立即就受苦下监狱。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图片来看，假如我这边画一个圆圈的话，这是顺服，神的同在带给我们当然是顺服，当然是祝福，然后祝福要求我们顺服，但是顺服常常往往带来是受苦，当我们受了苦之后，神又给我们祝福，我们祝福之后，我们更加愿意顺服，更加顺服之后，更加愿意为他受苦，他受了苦之后，他更加给我们更强的信心，这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循环式的加强。因此你跟我的信心是怎么样增进的，是经过祝福，经过顺服，经过受苦，经过祝福，经过顺服，经过受苦，你跟我必须能够了解这一个怎么样循环的过程，祝福，顺服，受苦，祝福，神在继续不断的，这叫做 cyclic reinforcement，循环式的加强我们的信心，受苦成为神仆人不可以避免的怎么样的一个祝福。我们叫做我跟师母叫做 French benefit， French benefit 就是什么，应当是翻作什么， French benefit 应当是附带的福利条件，就是我们的退休金附带福利 French benefit 啊，就是什么，我们都有嘛 ，French benefit 是医药保险呐、这个附带的退休，这个是什么呀？每一个传道人的附带的祝福条件就是什么？受苦，不受苦的传道人的话，很难怎么样真正的顺服，不受苦的传道人很难真正的从神那边得到祝福。一个要被神所拣选用的仆人，少不了。要求神的同在给我们祝福，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顺服，给我们足够的信心使我们愿意受苦，受了苦他又进一步的给我们祝福。求主帮助你跟我，使我们能够操练对神权威的尊重，这是顺服的来源。求主帮助我们操练对神彻底的顺服，这是顺服的深度，使你跟我，让我们看到约瑟的时候，他顺服的行动是什么？不从，38:9，不从，不听从，不与他同寝，不与他在一处，完全的隔绝。让我们也看到他所做的是不做，拒绝，他丢，他跑。让你跟我学习面对诱惑的时候，让我们有那个顺服，你跟我能够有彻底的顺服，你跟我不可能有绝对的顺服，绝对的顺服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绝对的顺服，我们只能有 radical obedience， 彻底的顺服。顺服的结果是什么？立即得到的并没有得到立即的奖赏，反而有立即的受苦，约瑟下到监狱里面。让我们看到抵挡诱惑的并不立刻带进奖赏，神等待那个迟晚的奖赏临到我们，因为要求我们有信心领取那个奖赏。我相信当我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到见到神的时候，我若意要得到的，也向往要得到的，是主耶稣对我的夸奖，是什么？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来与我怎么样享受永远的荣耀。在这里神要求我们有迟晚的奖赏，要求我们有信心等待他。长久的是什么？长久的是神同在，神的荣耀，神的恩典， 长久的是那个兴旺，这个兴旺是有传染性的兴旺。当神赐福给我们这个家庭的时候，我们可以影响到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兄弟姐妹，更大的我们的朋友，使福分从我们的身上传递到别人。让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结论，说我们对神坚韧的信心，正是抵挡诱惑的能力。这种信心是要在日常生活上培养的，这一种关系跟神之间的关系绝对不可能即刻的，是长时间跟神的关系。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这两项的总结是什么？这两项的总结让我们看到战胜诱惑的必要条件中间，我们可以归纳出来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当在逆境中间操练信心，弟兄姐妹，在逆境中间操练信心。我相信我们中间的人，可能有人在逆境，可能你失业，可能你不知道前面的方向是什么，可能你不知道人生的盼望，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神要求我们在逆境中间操练我们的信心，甚至于我的，常常我看到有弟兄姐妹们，他家里面有很严重的有疾病在他们家里面，在这逆境中间操练信心。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种信心所得到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经历神，让我们有力量来抵挡诱惑。弟兄姐妹们，什么是抵挡诱惑的智慧？那个就要靠着神操练坚韧的信心抵挡诱惑。这项的智慧绝对不是思想上或者理性上的，也这项的智慧也是在我们的意志上，是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面，长久是在我们逆境中间操练出来的信心，才能使我们有力量来能够抵挡这个诱惑。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你跟我必须要珍惜神的同在，你跟我必须要顺服神的权威。神的目的是要引我们进入到一个能够信心能够更加彻底顺服的一种信心，跟他之间有更深远的一种关系。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创世纪的一个主题，就是一个神祝福亚伯拉罕的后裔，使他的后裔成为列国万民的祝福。你跟我知道了创世纪这个主题，你跟我的人生目标，也就是要像约瑟一样，是个真以色列人，让我们成为一个传递那个兴旺，传递那个成功，传递那个福分的器皿，借着我们把那些福分传递给那个没有盼望的人。这就是神对你我的要求，这就是神给约瑟那个信心上的那个考验，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能够抵挡诱惑。求神帮助你跟我，使我们能够在逆境中间珍惜我们逆境中的时间，操练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领受神的祝福，使我们更加的顺服他，使我们更加的愿意进入到逆境，而使我们的信心经过操练能够抵挡诱惑，向神表明我们一直是对他忠诚的。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约瑟我们从他身上学习到了这个彻底顺服的信心，对于权威的信心，对于你有那个极大期望极大盼望的那种信心。求主把那个信心赐给我们，使我们愿意去操练，使我们有足够的恩典能够操练，能够老练，能够主享受你，也能够荣耀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